感谢主，就像达军弟兄所说，今年的2023年马上就要过去了，但是这实在是特别特别的一年。我们以主日开始，也以一个主日我们的敬拜来结束，所以就盼望在今天的聚会的里面，我们一同来思想，我们来纪念他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教会，对我们身边的人，他一年来所有的带领，他的保护，他的安慰，他的祝福，他在我们中间的变化，他在我们中间的建造。那也盼望我们在这个时候，在今年的聚会之中，我们也以我们的信心，用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期待，我们来预备迎接主所给我们的更有他同在和他祝福的新的一年。回顾和总结这一年的时候，相信我们最近在小组聚会里面，在家庭里面，个人的祷告里面，都有很多感谢的题目。在上上个周五的小组聚会，然后我在一个小组里面来跟弟兄姐妹交通，我就听到有一位弟兄，他来分享他们家的感谢题目。他说呢，他们家的习惯是每一年，他们回顾神对他们家的一年的带领和祝福的时候，他们就选一个关键词来总结这一年的情形。然后他就讲到2023年对于他们家来说，一个关键词就是回国啊，因为呢疫情啊这样的一个不方便，很多弟兄姐妹几年没有回去，然后中国呢内地开放之后，疫情打开之后，那这位弟兄马上在3月份他就回去了，因为又有公差，然后呢也可以看家人。然后到了暑期，他们全家啊报了一个寻根之旅的一个团，然后呢有美好的一个啊在国内的一个行程。然后到了前2个月呢，又有一点突发的情形啊，这位家里姐妹的爸爸病重，所以姐妹又要回家来安慰，来陪伴家人。所以呢他用回国这个词来概括他们一年的主要的情形。然后我就在想，哇，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描述一下我这一年的情形，那个词该是什么呢？哎呀，我真是出乎我的意料，我这样问主的时候，一个词就进到我的心里面。哇，对我来说这个关键词，首先圣灵感动我的就是泪水啊。这一年里面参加了几次很多的聚会，但是有几次聚会让我特别的难忘，特别的经历主。这一年中我们有几次的追思聚会，然后在这几次追思聚会的里面，我们真的很多同伴们，我们真的是一同啊，因为爱我们的先离开我们的这几位同伴，我们留下了爱的泪水。但是更是在这个追思聚会之中，我们被我们啊所宝贝的、所亲爱的同伴们，他们那么爱主的生命，他也是那样的默默的爱了身边的同伴、家人，给很多很多的人激励，为了他们真实、柔美的这样的生命的见证，啊，我的里面特别受感动，那个感动的泪水、激励的泪水，真的是止不住。在今年聚会里面呢，常常在我们组织聚会里面，或者是在福音的交通里面，包括有几次跟受浸预备班的要受浸的啊这些弟兄姐妹们的交通里面，那也听到看到好多次我们的同伴们留下认识主，在主里面得到医治、释放、得到安慰、得到力量那样感恩的泪水。这实在是看到神在我们中间非常非常多真实的工作。那这一年里面啊，就是在前2个月啊，实际上我自己也有一次啊，在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压力难处的里面的时候，然后哎呀，我都几年我都想一想，我虽然在聚会里面可以感动，有这样刚才提过有这样的流泪，但是那种比较释放在神的面前大哭一次的那种情形好几年都没有。但是今年在那么一个夜晚啊，我真的就是啊，在神的面前大哭一次啊。为什么会这样子我真的说不清楚，因为感觉好像一些情形好像没有胜过，然后一些被控告的啊这样的声音也抵挡不住，然后祷告好像呢也没有按照我所愿意的来被垂听，好像对神有很多的愿望啊，这个埋怨，然后呢 好像又抓不住他，然后对自己很失望。在这样的时候，祷告也祷告不下去，那就突然的没有想到的情形就痛哭了一次。但是我非常非常的感谢主，就好像啊，这个以利亚在那里埋怨神的时候啊，在这个大风在这个震动里面他听不到神，但是呢当我那么激烈的跟神来埋怨来抓他的时候没有反应，但是呢痛哭一场之后有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有一个我不能够来描述的一个平安啊，就在我的里面，就那么看不到好像也摸不着，但是却真实的哇在那里拖住了我。然后这次之后我真的是感谢主，我觉得好像过去几年来我绷得很紧，好像我很爱主，然后呢也很为主有一点摆上，也很追求也愿意侍奉他，但是呢我发现那么多我还不能放下的东西，那么多我还在深非常深的层面我没有交给主的东西。然后在这次真的一个在主的里面完全的敞开倾到我的这种跟主的一个关系的一个里面，哇我发现他让我经历了一次更深的破碎，经历了一个更深的一个降服，然后他让我真的知道哇这么多的重担原来都可以卸给他，然后也让我真的是看到我能够接纳一个我是有限的，我很多事情我做不来的，然后有很多要成长的，深深的接纳一个真实的一个自己。然后我特别特别的想一想，都说这个男儿有泪不轻弹啊，俗语说呢是只是未到伤心处，但是我觉得我们组内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动情处，只是未到神触摸我们的时候。所以啊，我觉得真的是感谢主有这样的一次经历，那他也是借着这次让我把自己交托给他，能够更愿意单纯的谦卑的依靠他，然后更加单纯的来生活来侍奉他。那在这一年里面远的不说说我自己家中的事情好像经历很大的难处，上半年我的孩子一直生病，几个月一直每天晚上我和妻子只能在那里祷告来那个经过这些看到孩子痛苦的情形。然后Mary 的身体也不好，到了劳工节之后她就倒下然后要去看急诊，就经历了很多这样的难处，但是经过之后特别特别感谢主看到神在我们家的工作，看到Mary 姐妹她更加的依靠主，然后呢更加的成为我的帮助，然后也能够更积极的这样的来鼓励我们的儿女，也看到孩子们他们经过特别的难处和挑战，好像有很多的在人看来的失败软弱，但是他们要主的心更加的真实，然后呢也能够更多的来体贴还有安慰父母。哎呀，看到这些情形我的里面也是常常的让我留下里面被安慰被激励的这样的一个泪水。所以呢这是我想到的一个我自己的一个一年的关键词。但是我在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觉得这不过是一个情感上面的一个描述，那如果在属灵的经历里面用一个词来描述这一年跟主的关系走过的路，那我觉得就是今天的题目，就是以变以谢。那这以变以谢呢不仅仅它描述我自己跟神这一年的经历，我更是看到它是这么多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每一位弟兄姐妹借着他们的分享交通和我们看到他们生命的改变是那么真实的经历，他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借着今年的年度主题蜕变突破和复兴，都让我们经历到了彼此的以变以谢的时刻。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我实在是觉得以变以谢它这么宝贵， 到如今我们的神都在帮助我们，我们所信所侍奉的神，他就是以变以谢的神。那回顾我们这一年，预备我们进入新的一年，我实在是觉得没有别的一个题目比以变以谢更适合的了。所以盼望我们以这个信息，以这段经文，以这个题目，我们来总结一下2023，我们把荣耀感谢归给我们的神，更是让我们的信心被主来建立，我们更加的预备好我们自己，在基督的里面生根建造，我们迎接新的一年。我们来读一下今天的主题经文，撒母耳记上的7:12-13，让我们一同来读。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所以我们读这段经文，包括前面唱的诗歌，还有达军弟兄所分享的一些所得，那我真的是觉得以便以谢这个词首先就讲到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对主到如今都该有的，也都得着的一个经历。十二节这样说，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所以以便以谢，撒母耳就解释到这个石头的意思就是到如今神都帮助我们，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所以呢，如果我们再把这个词这两句经文放在我们前段时间刚刚读过的撒母耳记上下的这段历史背景里面，实际上我们就知道，当撒母耳立起这块石头的时候，当以色列人听到这一个信息的时候，实际上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何等宝贝的一个信息，这是何等安慰他们，何等的激励他们的一个印记。我们知道撒母耳是最后的一位士师，对吧？士师时代的一个终结的时期，整个的士师时代是百姓进入迦南以后，他们偏离神之后，在无论是他们的这个国家的情形，还是说百姓跟神的关系，还是属灵的光景，都是特别黑暗的一段时间。他们常常远离神，结果神不得不把他们交给他们的仇敌，神不得不撤去篱笆，神不得不让瘟疫让饥荒临到他们。常常是他们悔改归回的时候，神会祝福他们，兴起士师来带他们有20年，有40年，有一段时间的一个蒙神祝福的日子。但是他们一偏离，他们就落在黑暗的光景的里面。所以呢，到了撒母耳的时期，就是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到了最黑暗的时候。整个的祭司以利，他的眼目昏花，他的灵上缺乏了判断力。他的两个儿子做祭司，但是行神眼中特别看为恶的事。然后百姓表面上好像在敬拜神，实际上是在拜各样的偶像，他们对神的关系完全是错的。所以呢，当腓力士人来攻击以色列的时候，当神把他们交给以色列的腓力士人的时候，腓力士人来攻击他们，所以呢，他们不悔改自己的罪，不以一个洁净自己和重生的来归顺神，来得到神的帮助，反而呢，他们要强迫神。他们说，神你为什么不帮我们？不行的话，我们就把约柜抬到前面去，这个约柜就能够打败腓力士人。结果他们把约柜抬到了一个也叫以便以谢的地方，结果就是在那个地方他们大大的失败，30,000人被杀，约柜被掳。所以以色列呢，他们陷到了一个最最痛苦和黑暗的时候，他们亲自的看到了神的荣耀离开了他们。但是就是这一代人，20年之后，那在撒母耳召集他们来到神的面前，重新来归顺神，除掉偶像，来向神来求洁净，来依靠神的时候，腓力士人再次的攻击他们。那撒母耳就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献祭， 正在献祭的时候啊，神就大大的直接的来攻击了这个腓力士人，给他们得胜。然后撒母耳就在这个地方立起这块石头以便一些。哇，真的是这一代人，他们亲自目睹了神的荣耀离开他们。但是当他们回转归向神的时候，他们经历了神大大的来得胜，在他们的眼前来胜过所有的仇敌。所以我们属灵的经历里面常常也是有很多的好像高山和低谷，在低谷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到神，我们就觉得神你在哪里，神你是我们的神吗？神，我们的仇敌这样的来欺压我们，你为什么不管不顾呢？但当百姓因着撒母耳的带领，他们重新来转向神的时候，神就马上给他们一个得胜，而且神是那么迫不及待的来帮助他们。在撒母耳仍在献祭的时候，神就伸手来攻击了他们的仇敌，所以撒母耳就在这个地方立起这块石头以便以谢。实际上呢，对于这块石头是不是以便以谢之石，是不是曾经他们约柜被掳的那个以便以谢，那圣经学者有不同的解释。但是呢，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里面，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神他是不改变不离开我们的神，只有我们的罪会让我们的神他会把我们 交给我们的仇敌。但是我们的神哪怕是百姓，对吧，他们拿着约柜上去，他们大大的失败，但是神也不愿意离开他们。当百姓失败，百姓不知道神在哪里的时候，神的约柜自己保护自己。神的约柜在腓力士第七个月之后，他大大的击打了这个腓力士人的偶像，然后击打了腓力士人，不得不让腓力士人把约柜送回到了以色列的境内基列耶林。那送回来之后20年，实际上百姓也不知道神在哪里，也不知道怎样来依靠神，但是神就等待他们，直到百姓他们的心都回转归向神的时候，直到撒母耳带领他们重新与神来在神的面前来更新奉献的时候，来献这个燔祭的时候，那神就告诉他们，神没有远离，神是直到今日都在帮助都在保护他们的神。所以呢，对于这些经历了极大的黑暗痛苦失败的以色列的百姓来说，当他们有一天在那里亲眼看到，哇，神没有离开自己，神是到今日都在帮助他们的神，这是多么让他们蒙受安慰激励的一个经历还有信心。所以今天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我们来告别2023的时候，可能也有很多的时候是我们失败的经历，我们好像神不管我们了，好像我们不知道怎样能够依靠神了。但是真的让我们知道是我们远离了神，是我们里面还有偶像，是我们还让神不能帮助我们。当我们愿意回转，愿意回到他面前，愿意来让他洁净我们，愿意重新依靠他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哇，原来神他一直都不愿意离开，原来神他一直都是来想帮助我们。所以盼望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敬拜他，我们想一想这所有的情形，我们都能说，啊，原来我的神直到今日到如今他都在帮助我们。诗篇65篇11节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讲到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之油，就讲到主自己是我们的道路。我们人生的日子从起初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年，从岁首到年末，他的眼目，神的眼目都在看顾和保护他的儿女。所以当我们回转归向他的时候，他就让我们的灵魂苏醒，当我们的属灵的眼睛打开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以便以谢，我们的神他一直在帮助我们。那上个周六对吧，上上个周五是小组聚会，我分享了弟兄的一个情形。那第二天周六是我们福音聚会福音主日的前一天，那我们一些家庭还有同工同伴，我们就 到外面去传福音。我们到了 Stanford 的 Dish 啊，那个 trail， 我们几家人去啊 hiking， 然后呢拿着单张，见到人就来跟他们交通。非常感谢主啊，在那个地方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的主内的弟兄姐妹。啊，我们问到很多的华人，你要到那个超市哪里去问，很多人都不是主内的，然后也不感兴趣，甚至就拒绝。但是在那里我们碰到的大多数人打招呼都是信主的，我们特别感谢主，特别受安慰。那其中有一个姐妹啊 Mary 跟她来交通，她就讲到她聚会的地方是一个每天都祷告的一个教会，那个教会有一个祷告殿，24小时不停的时段你都可以到那里去祷告。这个姐妹因为家庭，她没有说她发生了什么样的变故和情形，她在2年前她就去了这个教会，她就常常去祷告。她说经过祷告之后，她更加的爱主的话语，主的话语向她打开，然后她的生命改变，然后好像那个难处走过之后，她也继续的来追求主，继续的来爱主，来祷告，来带祷，她跟主的关系完全的不同了。所以呢，走过的这段特别的时候，让他没有任何的埋怨神，没有任何的后悔啊，那样的难处不经历就好了。反倒他知道借着这一切的情形，那神让他更加的来经历了神，神让他真的知道他的神不是风闻的神，他的神是可以经历的，他的神是一变一切的神。所以弟兄姐妹啊，我想啊，我们刚才唱的诗歌，我们的道路都经计划。当我们真的是不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灵的眼睛没有被打开，看不到我们的神是一变一切的时候，我们就可能有埋怨、灰心，我们会犹疑。但是我们不放弃，我们往前的时候，总有那一个时刻会成为我们的一变一切的时刻。我们会发现，原来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手中的。原来这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有一个更高的神的一个计划和美意的，然后呢，他从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没有失败的，他让我们经历了一些难处，他以更好的，以他自己来代替了我们，来代替我们的那自战自清的苦楚。所以我们感谢主，他是到如今都帮助我们的神。那一变一切实在是不仅我们这一年，而且是我们走到今天，我们人生直到今日，我们对神的经历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总结。那一变一切呢，我们也提到它是立体的一块石头，它更是讲到你我都当看见，而且是都要来建立的一个与主关系的一个确据，一个凭据。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所以我这个题目最开始我起个题目叫做当立起你的一变一切。后来想一想，不对啊，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已经很棒了，已经很经历主了，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凭据了，那么已经立起的同伴们，我们就要祷告，我们要坚立这样的一个见证。实际上以色列他们不是第一次来立石头吧，我们看到雅各对吧，他在逃避他哥哥的时候，他在伯特利他就遇到天向他开了，他也立起一块石头来交奠在那里，说这个地方何等可畏，这实在是天的门。他遇到了神，但是他不坚立那个见证的时候，不来依靠的时候，你看他很多年他在他舅舅拉班那里来受苦，直到有一天神带他要返回到这个伯特利，他的生命才被建造，才被翻转。我们看到当约书亚带领百姓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他们把岸上的12块石头埋在了约旦河中，代表他们的旧人已经在基督里面已经同死了。他们从神为他们分开的约旦河的河底祭司脚踏之地，他们又取出了12块石头拿到了对岸，对吧，作为神为他们开了这个约旦河的这个经历的一个纪念。因为有这12块石头，他们就不再惧怕迦南的仇敌，他们睡在他们对面的高高那个城墙仇敌的城那个耶利哥的前面， 他们没有惧怕，因为他们建立了从河里拿出的这十二块石头，他们知道神是能够分开约旦河的这样的神，他们没有惧怕，因为他们有这样坚立的对神的一个信心。所以呢，当他们建立这石头的时候，当约书亚和以色列的长老还活着的时候，你看到整个的约书亚记，百姓没有惧怕，百姓没有抱怨，百姓一直的来征战和得胜。但是进入士师记啊，不知怎么的，他们就失去了这样的一个确据，他们落在这样的难处的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撒母耳在今天再次的告诉他们，你们的神他从来没有离开你们，你们的神他到如今仍在帮助你们。所以立起这块石头是我们真的是不仅仅是个经历，而是我们往前，我们每一天能够面对我们的情形，我们的仇敌，我们的挑战和难处，我们该有的一个信心的确据。所以盼望像达军说的，我们都要坚立起我们的一边一线，如果我们已经立起的，我们就要持守这样的一个立起的见证。那立起你的一边一线呢，这个意思他告诉我们，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这是讲到我们对神该有的一个看见还有经历。在这之前没有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这样的凭证，就是因为百姓还在那里疑惑啊，不知道神在哪里。但是呢，当我们经历神的带领，总有那一个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增长了，我们的属灵的眼光就被打开了，我们对神的经历就不一样了。然后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列祖的神，就是我们的神，帮助了我们列祖，帮助了以色列百姓的神，今天就是帮助你我，他做我们的神。所以呢，这是我们都该看到，都该建立和持守的经历。那我们看一段经文，以赛亚书43:19-20，也是敬拜的时候我们读过的。他说，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他说，看哪，神要我们看，要我们能够看到他的作为，然后他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们常常不知道，但是呢，神要我们来知道。我们常常看不到，但是神让我们来看见。所以立起这块以便以谢，就是呢，我们要天天的看，要经历，要知道耶和华到如今都帮助你们，耶和华到如今他都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这块石头，我们就想石头后面的信息，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到如今，对吧？到如今都帮助我们，我们就读一读，到如今就是说一直到今天，每时每刻我们的神都是帮助我们的神，都帮助我们，在各样的情形的里面，在我们没有路的时候，在旷野，在沙漠的时候，他都帮助我们。所以到如今都这几个词大家来思想，来咀嚼，他一直，他凡事他都不会错，他都在帮助我们。那就是以赛亚书43:19-20，这节经文也是年初我们家祷告的时候特别领受的一段经文。那我们没有想到，哎呀，我们盼望神在我们家庭里面来做新事，我们盼望神让我们的道路宽广啊，沙漠来出江河，旷野来出道路。但是我们就没有想到，这一年经过我们不能想象的一些挑战还有难处。然后我们想到年底了，这个江河在哪里？这个路在哪里？特别特别感谢主啊！在前段时间，有天晚上我和 Mary 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分享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路，这个江河，它不是我们好像觉得在我们那个环境这样子突然一个大改变，一个容易的环境就来了。 好像不是好像我们要一条看得见的世界上的一个通达的路。这个江河，这个路，就是在世界上面，在环境里面好像没有改变的时候，我们的灵的里面，我们的信心的里面，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有了一条路，有了一个江河。所以主耶稣呢，他在他被百姓被仇敌逼迫的时候，但他没有路，但是呢他就突然有条路，他就出去了，人们就抓不住他。所以我们的神他真的是奇妙，他给我们里面的一个信心，让我们灵里的经历，让我们有了一条宽广平安和喜乐的道路。所以呢，好像环境没有改变，但是我们的信心，我们对主的经历已经改变了，我们的喜乐，我们的平安回来之后，我们就看到实际上环境也是在改变之中。那这句话里面他讲到，神是以变以谢的神，他是到如今都帮助我们的神。所以呢，我们真的要纪念到如今神都帮助我们。所以在各样的环境里面，我们知道神在掌管。然后呢，我们再来读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我们想一想，帮助我们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是一直到如今都帮助我们的神，他是以爱为旗在我们以上的神。上个主日我们分享他的名字是耶稣，他不仅把我们从罪恶中救出来，而且他的名字是以马内利，他一直都与我们同在，他是我们随时的依靠，他是我们在任何时候的可以得到帮助，可以来得到力量和得胜的神。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一节和13-13节这样说，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13节，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所以我们的神是到如今都帮助我们的神，我们立起这块石头就是提醒我们，我们的神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的神他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不会因着我们起起伏伏，我们的信心刚强还是软弱而改变。我们的神是一直纪念他的约的神。我们想一想，我们今天所信的是新约，在新约的前面是吧，有好几处的旧约，有这个挪亚的时代，洪水之后神所立的彩虹之约，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神立了亚伯拉罕之约，百姓出了埃及到了西乃，摩西领受的是西乃之约，到了大卫的时候有大卫之约。所以这一切旧约里面的约都是怎么样呢？新约基督耶稣给我们所立的约的一个预表。我们想想约这个词，约向来都是约束双方的，约不是单独给一方来立的。所以神给我们立的这些约不仅仅是给我们的，也是给他自己的。当他立了约的时候，你看以色列的历史，当百姓在埃及，他们已经忘记了祖先的神的时候，神都不忘记他们，神仍纪念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要让他们成为大国，要把迦南的美地赐给他们。他们在旷野一次次的来抱怨的时候，神也纪念他跟亚伯拉罕的约，他不违背自己的约。百姓纵然的拜偶像，对抗神，远离神，但是神他永不失败。当百姓不回转的时候，神就在那里等待，当百姓一回转的时候，神就马上按照他的约，他的应许来祝福他的百姓和他的儿女。在这些约里面，我读一处经文，创世纪9:12-16，这是神立彩虹之约之后所说的话。他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遮地的时候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15节，他 他说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是谁纪念？对吧？当看到红的时候，神说我便纪念，神自己他要纪念。然后水就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红必出现在云彩中，我看见。所以当这个彩虹之约有红的时候，不仅仅是我们人看，是神他自己看。神看见就要纪念他自己与地上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哇，所以这个以便以谢就讲到我们的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我们的神说他到如今都帮助我们，他就是到如今都帮助我们的神。就是我们忘记了他到如今都能帮助我们，他也是到如今他都在那里，他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当我们想到这个以便以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谁。然后我们再想这句话，以便以谢，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谁呢？帮助的对象是谁呢？对吧？帮助的对象是我们。哇，到如今耶和华我们的神都帮助我们，我们纵然软弱背叛不配有各样的罪，但是神仍旧帮助我们。我们看自己不配，我们看自己亏欠，但是神却说他看我们为宝为尊，他提名召我们，他要不惜牺牲他的爱子要救我们，他要建立和祝福我们做他的儿女。然后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是列祖的神，他是大卫，他是先知，他是圣经众圣的神，他更是我们的神，更是你我的神。以赛亚书62:3-4这样说，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所以因为这段经文刚才有那段诗歌居荣美之地，所以呢把这个诗歌的名字中文翻译为荣美之地，那英文里面呢是 Beulah Land。 什么叫做 Beulah Land 呢？这里面的英文的解释就是呢一个有丈夫的地。所以呢我们人因为我们的罪和软弱，我们就会有怀疑，从撒旦也会来一个怀疑和控告，你们的神在哪里呢？你的神真的爱你吗？所以在难处里面我们就会自我这个哀怜，然后就会感觉我真的是很难，我们就会说哎呀我是被撇弃的，别人也看我们如同被撇弃的，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的环境是荒凉的。但是我们的神他是到如今都帮助我们的神，他是不撇弃我们如孤儿的神，他是愿意称我们为他所喜悦的这样的神。因为他喜悦我们，他让我们的地也都是属他，成为那个有丈夫的地，成为 Beulah Land。 所以这就讲到我们的神跟我们的一种关系，他是我们的丈夫，我们是属于他的，纵然我们这样的软弱背离，他仍旧爱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为教会舍己。所以呢这个爱是没有条件的。我们常常说啊，我做丈夫的我想爱我的妻子啊，但是他怎么样呢？他不顺服我呀，他不顺服我，我就不爱他。但是神他给的这样的应许和命令从来都没有条件，他爱我们就是爱我们，他让丈夫爱妻子就是要爱。所以他让这个先知娶一个这样的淫妇来爱，没有条件要爱，就预表了神自己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是以色列，是行淫的百姓，但是神他仍做我们的丈夫，他不看我们的罪，他以不变的爱来爱我们，他恨我们的罪，所以呢他用自己的流血舍命来洁净我们，让我们仍做他的 他的新娘，他的妻子。所以我们是有，我们是有所属的，我们是不配，感觉是被撇弃的，我们自己这样感觉，别人也可能这样说，但是我们的神他到如今都帮助我们，他帮助的是我们，不管我们好和不好，不管我们配还是不配，哇，他不变这样的爱了我们。所以这首诗歌这样唱，他说，前在埃及畏罪奴仆，不知何为自由，良心常有罪的重负，无处得拯救。如今属地事物残累，对我再无关系，无何能使我离荣美之地。我们的神他这样的爱了我们，为我们开道路，来拯救我们，把我们带入属他的这样的一个荣美的关系的里面。他做了我们的神，他带我们进入他的同在，就是这个荣美之地，就是这个 Beulah Land。 所以你真的看到，哇，我是这样的一位被主所爱的，我的神是这样的神的时候，在他的同在里面，我们的生命该是什么样的光景呢？所以这首歌的副歌说，我今登巍巍高山，在光天化日之中。哇，我们活在光明的里面，黑暗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然后我今饮滚滚活泉，常年永流无终。他是我们的满足，他是我们的满足。我们的里面有多少的饥渴不能得到满足呢？我们 追求那么多的东西也不能给我们满足。但是我们若真的知道我们的神他这样的爱我们，他竟然做了我们的主，我们的生命也做我们的丈夫，哇，我们就真的是里面那个活水滚涌的活泉就能够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枯干之地涌流出来，啊，那个沙漠就要出江河，旷野就有道路，而且这个活水是常年永流无终的。所以我得丰富，地满乳蜜，陆地之油恩重重，我们是有所属的。以赛亚书54:4-5的上半句这样说，不要惧怕，因为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 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造你的是你的丈夫。前段时间余弟兄跟大家分享福音信息的时候提到丈夫，丈夫是姐妹，是妻子他们的依靠，他们的一切，他们要在丈夫的里面找到人生的满足，人生的意义、价值和幸福。但是在最终，我们尝试各样的丈夫，我们只能加添各样的淫乱的罪，但是我们却得不到满足。但是我们的神，创造我们的神，知道我们需要的神，掌管万有的神，爱我们的神，他亲自做我们的丈夫，只有他知道我们的需要。当别人不能安慰我们的时候，只有他知道如何的安慰我们。哇，他做我们的丈夫，他给我们一个真正的满足。所以我们知道，一想到以便以谢，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到如今耶和华都没有撇弃我，到如今他没有按我的过犯来审判我，到如今他以不变的恩典和慈爱，他来保抱，来怀揣，来医治，来恩宠我，他成为我的满足，我的喜乐，他医治我一切的疾病软弱，他要打扮我们作为一个心腹，被他自己所得着。所以到如今耶和华都在帮助你我。所以我们再想到一遍以谢，我们真的知道这是我们的经历，这是我们该有的一个看见和该持守的一个确据。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信心的眼光和根基的上面，我们才可以预备往前，我们的成长，我们的建造，我们的突破复兴，还有我们个人和教会的得胜。撒母耳记上的7-12和13节，撒母耳记上七章 十二节到十三节、下半句这样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从此腓力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腓力士人。所以当他们立起这个以便以谢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整个以色列的一个历史就出现了一个扭转，从一个失败软弱黑暗的一个士师的时代，直到进入一个蒙神所祝福光明蒙福一个昌盛的一个大卫的一个王国的时代。所以这个以便以谢就是一个走向复兴的一个转折点。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都多么的期待，我们是在神的恩典上面，我们2024我们会有复兴。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一遍一切的一个确据，一个根基在这里。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期待这个转折复兴，我们需要立起和坚守这个一遍一切，更是知道一遍一切后面那么多的属灵的这样的含义和预备。当立起这块石头的时候，实际上发生几件事情。约柜在基列耶林20年，人心开始转向神，开始归顺神。这个时候撒母耳就传信息给以色列全地，告诉百姓一件事情，你们要悔改，你们要解除你们中间的亚斯他洛、巴利还有各样的偶像。所以呢，百姓就怎么样呢，圣经提到他们就除掉各样的偶像，他们就单单信靠他们的神。然后在这之后，撒母耳就召集百姓到米斯巴来聚集。他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撒母耳是洒水在地上，就是预表着来完全的以色列家被主来洁净。他们有一个悔改，有一个洁净，有一个分别。然后撒母耳在那里做了一件事，他审判以色列的各家。就是我们真实的悔改，对吧？我们不仅向神来悔改，我们在家人里面、同伴里面、彼此中间，我们有可能有论断、有伤害、有误解，有不能够原谅和和好的。所以呢，撒母耳就做士师来判断他们，来除去他们中间的不和，来让他众人自己跟神和彼此都再次的和睦。所以呢，我们马上就要进入2024了，所以我们实在需要再省察一下，我们还有什么偶像我们没有放下，现在就要奉主的名把它除去。我们还有哪些我们可能伤害到的人，或者我们还不能够跟他和好的？圣经告诉我们，你来敬拜主的时候，若和你的弟兄你没有和好，你要跟他和好了你再来敬拜主。所以盼望我们若伤害了彼此，若有什么亏欠，就盼望我们能够去和好，去彼此的饶恕，我们不把这些再流入新的一年。然后呢，撒母耳在那里来召集百姓，那跟他们来有一个聚会。在聚会的时候，仇敌来攻击百姓，就叫撒母耳来祷告，撒母耳就为他们献了一个全身的燔祭。注意这里献的是燔祭，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祭，是吧？旧约里面的祭，那赎罪祭是为了赎罪的原因的，我们得罪主，我们得来献赎罪祭，让那个罪暂时归到那个赎罪的祭牲上面。那今天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赎罪祭，他一次就永远的为我们献上了赎罪祭。撒母耳献的是燔祭，燔祭是不是为了就是说好像我们亏欠主，我要靠着这个祭跟主来和好？燔祭就是单单的以神为神，单单的我要活在神的面前，单单我要取悦神。燔祭是把一个祭牲把它切开，看不出它是什么样子了，那就是我们完全的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我们为他而活，一个委身一个奉献的这样的一个祭。圣经里面燔祭实际上是每天都要献的。所以呢，当撒母耳再次带领百姓献燔祭的时候，神就马上给他们这个击败腓力士人的得胜。所以我们立起以便以谢的时候，实际上就告诉我们，我们是过一个奉献的生活，我们真的是属于主的。有什么比他在我们生命里面更宝贵呢？刚才唱诗歌以便以谢的时候，我突然感觉这个词多么的宝贝， 啊，多么的能够温暖我们。我们的神跟我们是这么真实的一个关系，他是可以让我们经历的，他是可以成为我们依靠的，他是配得我们一切的歌颂和敬拜还有赞美和爱戴的。有这样的一位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对他认识的还不够，我们爱他爱的还不够，我们宝贝他还不够，所以我们就是甘心愿意更加的认识他，更加的愿意让他掌管我们，替代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能够彰显他的荣美。所以我们愿意哇，把自己更新奉献在他的手中。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他们大大经历神，所以呢，他们力气一变一歇。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马上就要进入2024了，我们在此每一位我们都期待2024我们个人跟主的关系不一样，我们更加的认识主，经历主，活出能力来，我们的日子能加更加的被他数算，我们与家人，我们的儿女，我们的教会小组，我们在这个世代所有的见证更加的美好。我们有这么多的心愿，所以呢，现在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结束各样的罪，真的是跟往事有一个了结，就是已过，这些事情不要再来控告我了，我把它交给主，让主来完全的赦免我。我的主是到如今帮助我的神，仇敌不能够再控告我了，我悔改之后，主的宝血就洁净我了，那撒旦在我的身上就无份无干了，偶像也与我没有什么关系了。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祷告，一个悔改，一个归回，然后我们也祷告，我们向主求大的，他是做新事的神，他是做大事的神，他是没有难成的事的神。我们不甘心我们对神的经历就这么多，我们不甘心我们的成长就这样子了，所以这是一个今天的聚会，就是成为我们像撒母耳和百姓那样子，在神的面前重新的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重新的献上燔祭，重新的来违约，来委身，来守约，来跟随神的一个聚会。那现在就会成为新的一年我们不断被主来祝福和复兴的开始。诗篇81:10，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所以真的是祷告我们的神啊，前几天的经文是大神，超乎一切之上，所以我们应该向神的应许祝福和带领，我们要大大张口啊！这是神告诉我们的，你要大大张口，他就给你充满。所以呢，新的一年祷告我们有大的一个期待，我们向神来大大的来张口，我们大大的来求，来呼求主，让我们认识他，经历他，也要得着他。希伯来书12:1-2，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我们前面的路是十字架的路，好像有苦难，但是却有更大的喜乐，而且是主耶稣他走过了这条路，主耶稣他自己成为这条路，主耶稣他是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所以新的一年我们应该祷告，我们是放下缠累，放下重担，跟这些罪和软弱我们完全的断开，奉主的名来断开，在今年的聚会的里面，一会儿也是借着饼杯的聚会，我们来断开这一切，然后我们是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因着以变以谢这样的一个凭据，我们能够起来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那想到新的一年，想到我们按着刚才的所分享的信息，我们可以跟神来重新的把自己奉献给他的时候，来重新的为了新的一年为我们个人家庭和教会祷告的时候，我想永远都是那几件事情特别特别的让我们要把 一切的优先，我们的爱，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放在上面，一同来追求。首先就是主的话语，主的话语是那样的丰盛，主的话语永远我们都不能说我都得着了。只要我们谦卑，我们越读他的话语，我们越会谦卑，我们越会被神的丰富所得着，所充满，所吸引。而且只有主的话语是我们的力量。我们那么爱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想帮助人，但是我们多少次的发现，我们人给他的帮助一点都帮助不到。我们给他讲的道理越多，属灵的道理越多，可能越让他为难。但是你若为自己要主的话，也常常为我的家人同伴教会来要主的话，有了主的话就不一样了。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节和三十二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我们是不是主的门徒，就是在于我们有没有主的道。我们 有他的话，我们才是他的门徒。我们若守住他的道，我们就晓得真理，真理就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新的一年，我们收到了教会的读经计划，我们不用去再比较那么多哪个计划更好，好像我能找到更好的计划。真的是让我们谦卑啊！既然我们愿意全教会用一个计划，那我就来想一想，不是哪个计划更好，怎样来安排更好，而是我如何的能够有一个监督，我有一个在神的面前的立志，我能够实行这个计划。所以就盼望我们为读经计划来祷告，为跟同伴们的实行来祷告，为我能够读话语而且也得到话语作为食物来成为我的生命和力量，我们来祷告，也祷告我们新的一年在弟兄姐妹在彼此中间出入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来给话语，来给基督的生命，用基督的话我们来彼此建造。那我们除了话语，那就是圣灵，对吧？对圣灵的经历，对恩赐的这样的渴求，这是盼望我们真的是要谦卑。我们的神是活神，他是直到今日他仍在彰显他大能的神。我们的难处你若真的交给他，你就会看到他能够借着圣灵他挪去这些山，他能够修平那条道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十一节上半句他这样说，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求恩赐啊！我们的神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他把圣灵各样的恩赐赐给我们。他给我们的恩赐，他不希望我们不敢求，不去求。他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而且是更大的恩赐。更大的恩赐实际上是先知讲道的恩赐，他并不见得每个人我们都到台上来讲，而是呢，我们都能够抓住话语，用话语来对自己、对家人、对这个环境来讲。然后更大的恩赐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二节有另外一处解释，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为了造就教会，为了建造彼此，我们要求恩赐。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和十四章两章里面有那么多提到造就教会的恩赐，圣灵那么多的恩赐给了我们，我们就要求，我们就要有祷告的恩赐，有这样的分享话语的恩赐，来爱的恩赐，来建造的恩赐，来教导的恩赐。然后呢，我们来行使恩赐的时候，就有神的工作，就有神迹奇事就发生在我们中间，就有医治，就有释放，就有恩膏，就有能力。然后我们经历了活神，我们每天都在一边一切之中，所以我们就能够成长，我们就能够起来一同建造。所以呢，当求圣灵的恩赐。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十一节还有一句话啊，特别的美好，他说，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哇，整本圣经里面最妙的道是什么呢？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的诗篇，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 也终必归于无有，唯有爱是永不止息。所以祷告我们的生命被他的爱充满，祷告我们的全人在基督耶稣里面成为爱。先知讲到职能，对吧？讲到造就教会的恩赐，这样的这么大的恩赐有一天也会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是最能造就自己的恩赐，有一天也不需要了。但是爱却是永不止息。所以呢，真的是祷告在新的一年我们被主的爱充满，我们若多认识他的爱，多经历他的爱，多得着他的爱，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了。我们就如同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我们的腹中就要流出活水的爱的江河来。只有爱能够改变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自己和同伴。我们的爱多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就能够像基督那样来接纳自己，接纳彼此。我们就能够用爱来带下医治，带下自由，带下释放。一切的建造，一切的努力，若没有爱和恩典，在保罗来说就是鸣的锣和响的钵。所以祷告新的一年主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永不止息。所以弟兄姐妹，那先知讲到只能 终要归于无有，然后我们今天的信息也要停止，但是我们要祷告，要祷告我们的神是以变以谢的神，他到如今都这么的爱我们，他不撇弃我们如孤儿，他一直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他是在我们的中间能够做心事，能够医治缠裹，能够安慰，能够释放，能够建造我们的神。所以祷告我们都有自己的对主的经历以便以谢，祷告我们都有这样的看见，祷告因为这样的看见和持守，我们能够除去我们生命里面那些不得罪神的罪来悔改，我们能够与人来彼此和好，我们能够祷告我们抓住这个话语，呼求圣灵在我们中间没有限量的工作。真的是祷告我们的神是活神啊！我们聚会的时候就要有神迹发生在我们中间，疾病就要得到医治，捆绑就要除去，我们祷告我们有圣灵的能力传福音就不一样了，我们得救人就像得人如得鱼一样。我们就要看到在我们的日子，我们的环境里面，在西谷这个地方，我们要看到这个复兴。所以让我们为此来向神来求，我们求他就愿意给我们。所以盼望大家我们一同，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唱诗歌，我一路蒙救主引领，他就是以变以谢的神。然后我们用这个信息还有这首诗歌，我们作为2023年我们感恩的一个小节，我们也为2024我们来求祝福。好，我们起立，我们一同来唱。
一路我帮救助也臣服是无可以求，我还有每一步彼此
诗歌的时候，真的是愿意圣灵来再次的来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神是一变一谢的神，直到今日凡事都有他的美意，让我们能够立起我们的一变一谢。我们说我深知道凡事临我他有美意不必测，几乎我们在现在的环境里面也有难处也有挑战，虽然我们好像觉得 旅程虽然力不能支，我们心里面也有饥渴，但是我们知道前面就是面前就是磐石，就是我们的灵磐石，就有喜乐活泉可来尝。所以不要放弃，我们的神是一变一谢的神，走到这个磐石你就知道，哇，我们可以得到满足，我们可以得到力量，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活水的江河。我们就要过去2023年了，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时候真的是让我们向2023，我们把一切的软弱失败一切放不下的我们祷告我们都交给主，我们真的是在信心的里面在一变一谢之中，我们进入他所施恩他所更加要祝福的2024。在就要进入2024之前，这个时候不知道我们中间现场和线上还有没有福音朋友，主耶稣他知道你，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爱了我们，他爱我们直到今日，他不愿意我们在这样的难处里面在自己力不能支了，他不愿意我们在干渴之中不能够再忍耐了，他愿意你来接受他，就得到这个磐石，就让磐石出活泉，这样我们的生命有生命和改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中间若有福音朋友，你愿意在2023年最后的一天你把自己交给主，你悔改不认识他，依靠自己的艰难软弱失败的罪，你愿意得着一变一谢的神做你的神，你可以在座位那里在你那里举起手来，愿主来改变我们来祝福我们。我们中间若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在今年最后的一天你被主来得着生命不一样，你可以来向他举起你的手来。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同伴和朋友？好，盼望我们都向神献上这样的祷告。好的，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继续来唱第三节，一路我们救主引领， 妹，这个时候让我们都在神的面前，我们为自己、为同伴、为家人、为教会，我们都有一些祷告。我们用我们的祷告，我们能立起我们的一变一切。我们的神是带领我们直到今日的神，他配得一切的感谢和颂赞。我们的心完全的悔改归向他，我们愿意更加的单纯和用我们的全心来爱他。这个时候让我们真的是为自己、为家人，我们开口来祷告。我们祷告之后有感动的就带我们来祷告，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立起我们的一变一切。
百姓，谁说我们的主不再爱我们？主当，凡尝过主恩之味的，都能够见证我们的神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是的，众百姓，我们当默想，我们当宣扬，我们的神是大神，我们的神是活神，我们的神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我们的神是一路叫我们可以跟随的神。
赞美你，你实在是一路引领带领我们的那一位啊，真是让我们再一次来常常经历你经历你是一变一切的神因为在你里面有无限的恩典有丰盛的慈爱更有你那永远的帮助就让我们常常来投靠你，来跟随你，实在是知道你就是我们的那位神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
感谢你，我们相信你要保守我们直到见你的那一天。我们还要唱一路，我们救主引领。谢谢主，谢谢你，谢谢
你。是的，年主，我们要来赞美和感谢你。是的，你是那一路引领我们的神。主啊，你不论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主啊，你是常与我们同在的神。主啊，你是神。主啊，你不仅造了我们，主啊，你还在各样的环境中，主啊，你来一路的引领我们的神。主啊，我们要来赞美你，一年一年，一天一天，我的主，我的神，他都与我同在，都来引领我们。我们要来赞美和感谢你。
阿门。阿 美你，为2023年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高山低谷都有你的美意，你的膀臂没有缩短，你的帮助没有减少，直到如今你都帮助我们，我要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变一些，我们来迎接新的一年的时候，主啊，我们更是祷告一变一些要成为我们的看见，要成为我们每天持守的一个信心的确据，也要是成为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每个家庭和我们全教会的见证。主啊，我们谢谢你，按着你自己的应许，你来祝福和建造我们，祷告感恩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